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一期我们继续关注在经济萧条中挣扎的农民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0年的讲话中承认，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他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有2000多万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返乡。在2020年，有近3000万农民工因为疫情被迫留乡，也没办法工作。习近平在讲话中说，2008年和2020年农民工的大规模返乡没有带来任何社会问题，是因为他们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但是对那些在城市长期工作生活的农民工而言，回到农村的前景往往是暗淡甚至可怕的，他们享受不到和城镇人口相同的医保、失业和退休福利。感谢所有给我来信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们，我希望继续关注农民工问题，尤其是工人权益问题，欢迎大家来信。第一位受访者是亨特葛，葛先生。葛先生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好，我叫亨特葛，是目前在江苏苏州这边一家工厂工作，大概就是这些吧。
你多大？就比如说你是哪里人，愿意说吗？
啊，我是河南人，我今年34岁。
你是在富士康工作过是吗？
啊，对，我在富士康工作了6年多的时间吧。
你家里是农村出来的是吗？
啊，对。
你能稍微说一下，就比如说你上学上了几年级，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打工，都打过什么样子的工，都在哪些地方、哪些城市生活过，你有没有就是也要回家去做些农活的，这些就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你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吧，我是在河南老家念书嘛，当时就是念到中学都没有念完，然后就辍学了。辍学之后有去过河南焦作、郑州，包括上海、天津，做一些零工。刚开始
什么样子性质的零工呢？
就像农民工呀，
建筑工地上是吗？
啊，对，装修，然后的话就是业务员，就是销售嘛。
你从10几岁开始就出去打工来着？
就17岁吧，我记得大概是。
那你都打了11年工了是吧？哦，不止了，17岁你打了17年，今年34，对不对？
啊，是，反正很长了，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年了。然后大约是从2011年还是2012年的时候吧，就一直在郑州富士康上班，中间也又离职过，后来但是的话回家务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又去了嘛，加起来在富士康就有6、7年的时间吧，大约。然后今年不是因为去年这个富士康这个事件对我的冲击比较大嘛，然后的话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因素，我也不能在郑州上班了。就随便找了一个工厂，刚好他这边也是做苹果代工嘛，刚来3个月啊，还不到2个多月了。
今年1月份那会儿，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说什么叫不可抗因素，你不能在郑州富士康上班了。
就是去年因为富士康抗疫嘛，外加我是在推特上面，当时还是蛮活跃的，后来这个政府监管部门嘛，就找到我。对方那边人也给我谈了一下，后来我说算了，反正虽然说在那边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但是我感觉还是就很难实现自我的价值嘛，然后我就从这边算是从头做起吧。
富士康为什么也要找你呢？
因为当时就也发表了一些富士康的算是负面消息吧，然后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就不愿意雇佣了。
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你从17岁的时候开始打工，那会儿做我相信就是什么这种的装修了各方面，就是做一些小工，你那会儿大概挣多少钱？然后后来到富士康以后，就说你到最后大概1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记得我第一次出来工作是去天津做的小工，因为当时年龄可能有限吧，打工打不了。
然后
我们老家因为农村嘛，一般都是务农，务农农闲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去天津去做一些工地上面，什么板钢筋呀、什么水泥工呀，包括一些水电工呀。当时我就是做的水电工，我记得是21天，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的，
20块钱一天，17年前。
对，然后后来做销售也是没学成，我这个口才也不行，然后就算是白途而废嘛。那挣钱也不多。后来在富士康的话，第一年的话月薪是1350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2011年、2012年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
那你们工作要多长时间？1350一个月？
也是工作10个小时吧。
10个小时，一周工作几天？
一周工作6天，周日休息嘛。但是的话，非常给加班费，加起来就能拿2000多吧，2000多3000这个样子。然后后来这非常工资一直在涨嘛，当时这个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是蛮好的。我当时不能说年纪小啊，因为当时还不太懂事，就是也不怎么好好上班，有加班啦也不想加，就算是躺平青年。现在的话就躺平青年，就是感觉算是也不能说月光族吧，就打这个那差不多嘛，就是挣一点钱，就没事去谈谈恋爱，跟小女友出去耍一耍，就这个样子，浑浑噩噩的。
从2011、2012年开始，你中间为什么不干了，又回家去务农去了呢？
当时是因为家里面也嫌弃在富士康挣不到钱，第一个底薪比较低嘛，第二我也是半躺平式的，然后的话家里父母觉得想回家照顾，因为我家庭条件还算不能说富裕吧，就算中等吧，我家里有这个住粮所，我不知道您知道吗，就是小麦收割之后就拉到我们家里来卖，然后我们就是收购一些粮食，算是倒卖粮食嘛，然后想让我去家里帮忙，但是我父亲对我要求比较严苛，我是不喜欢跟他在一块儿，后来就又出来打工了，也惯了。
嗯，那你到去年或者是疫情前和疫情中间，你大概那时候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郑州富士康他是做的苹果，做苹果的话工资它是分这个淡季跟旺季，如果淡季的话每个月就底薪加班的话也就加30个左右吧，30个就是中国的法律规定是平时1.5倍，那个周六日就是双倍，那个法定节假日3倍嘛，如果是综合下来的话也就3000左右吧。疫情前旺季的话可以多拿一点，拿了5000多，甚至拿了6000多，但是6000多几乎上都是没有休息的，
就一个月都不休息，然后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10个小时，有的时候是10个半或者11个，最多11个嘛，然后就是30休1，就30天休息一天，这一天转班，就是白班跟夜班都两回倒，然后休息。疫情期间的话挣的工资会多一点，因为当时非常的名声不是很好，外加这个疫情在中国内地渲染的比较厉害，没有人愿意过来上班，就害怕被感染嘛，后来就国外已经放开之后这边还是管控的比较严，但是这边人不知道，说工价比较高，那时候一个月都1万左右到2万，就这个样子的。疫情期间
反而工资高这么多。
对，可能就是平时这个国内新闻看多的人，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感觉随时随地都没命了，就是拿命在挣钱。
你觉得其实无所谓是吧？
因为我是经常看外面新闻，都知道这个 COVID-19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对于当时那些人，他们确实不大清楚。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住宿生活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在富士康多少人一个宿舍？
这要从头开始讲了。你要问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故事， 因为我当时刚进富士康的时候，因为这边还在建厂，宿舍区没有完全干完，就是可能就框架加好了，里面就放了几张床，算是土坯房吧。然后什么水电措施都不是很好，一个宿舍住十个人。当时我是负责在就算安全这一块嘛，就是我是在外围负责，包括宿舍区也负责嘛。就有一天我下班，是我记得是周五，周五下班我要回家，回家的时候我就走到我宿舍楼下，有一个男孩子在那闹，他说他的宿舍太脏了，就是因为水电不是很齐嘛，特别是那个下水道老是堵，他那个说他的宿舍下水道一直堵，好多同学可能就说上厕所的话冲的也不及时，就维修不及时，然后他也没有洗澡的地方，他一直在闹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虽然这个问题蛮棘手的，但是并不是很大嘛，因为的话只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可以解决的。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回家我周一过来的时候，这个男生他就跳楼了，就有很多事情我完全不能理解富士康的做法。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男孩子可能他不能说精神有问题，可能就是说内向一点，他就感觉他的这个生活起居得不到照顾，然后的话又不能洗澡，他的初衷就是应该想让富士康解决这个住宿的问题嘛。但是富士康
对啊，卫生也很重要啊，你的生活环境也很重要。你们十个人是五张上下铺吗？
啊，对。
然后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吗？还是怎么？
啊，对，卫生间是公用的。当时如果让我处理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导致他跳楼嘛。最后的处理结果后来导致就是，富士康有一个就是人力资源部门嘛，人力资源部门人过来。就直接鉴定这个人精神有问题，直接把他全推了。把他全推之后，他可能就是想不开就爬到富士康的楼上就跳下来了。
就因为他抗议这个卫生条件就被劝退了。那到了你们疫情前和疫情期间，就到了后期，这个住宿环境有一些改善吗？
后来还好吧，现在的话都是八人间，因为房子建好之后的话相对来说干净了许多嘛。现在就是有检查的人比较勤了，就是检查的比较多一点，就不会像原来的宿舍都没人管，住去几个人也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离职也不知道。
我想问一下，就你是今年一月份二月份被不可抗力从富士康郑州富士康离职，然后你后来到江苏这边来打工，你找工作容易吗？
现在怎么说呢，现在找工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国外的朋友就感觉现在中国的找工作特别困难嘛，其实并不是，特别像现在的工厂他天天在招工，如果你的要求不高的话就很容易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的话就不是很理想，或者说挣钱不多，或者说待遇不是很好。
你现在这个工作我想问一下你和以前比呢，就是你现在大概要一个月工资多少，你需要工作的时间有多长？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富士康那边也算是一个管理吧，然后的话也有职位，但虽然不高嘛，但是对于我这种初中学历还算 OK 吧。但是我来到这边算是从普工做起嘛，然后这边算是我的主管嘛，因为我们聊过几次，他还是蛮欣赏我的，走过来的话就让我做了两天的流水线，就让我出来就帮他算是带人吧，算是一个基层管理人员吧。但是做起来比在岗位上做可能还要累一点，就是说操的心比较多一点，就是每天的话工作是早上七点上班到晚上六点半下班，中间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然后从上月25号开始到今天都没有休息过。
真的两周了差不多？
是两整整两周，
而且是国庆过节期间都没有休息。
啊，对，整整两周了，因为下周应该也不休息，有可能是一个月就不休息了。
那你七月份来了以后你差不多收入是多少来着呢？
我上个月的话，因为我刚来只发了一次工资，上个月发了3900多到4000块钱， 我上了没有上班，那一个月没有上班，这个月可能因为这个月从25号
九月份你应该多一些，对不对？
对，下个月发工资应该多一点，因为的话没有休息嘛，没有休息过节，过节加起来的话应该三倍的话应该能拿到7000左右吧，7000到8000吧。
但是你相比就是在富士康的时候，这个收入还是比以前下降了，是吗？
差不多吧。富士康的话，因为他加班没有那么多，富士康的底薪也没有特别高。
哦，其实这个公司还好一些，是吗？
富士康稍微好一点点吧，但是的话，我感觉就比较人性化一点吧。至少在这个，我们那栋楼的，就是我接触的一些人嘛，都比较。它是温和一点，因为在富士康，我虽然没有在产线上工作，但是的话，那边的人都比较凶，都比较粗鲁，都比较野蛮，这边还算比较温和。因为就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如果在富士康的话，肯定带不了人，又不会骂人，又不会大声的吼别人。
那你现在的那个住宿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现在住宿环境是8人间，卫生条件还好。你应该是每2天有人有专门的保洁的大叔阿姨过来拖地打扫卫生收垃圾等等等之类的，而且的话宿舍他也会检查不准抽烟不准酗酒这样的，但是还是蛮负责的吧。
打工都是这种包吃包住是吧？吃饭也是公司都解决吗？
吃饭是在公司，但是的话要自费。
因为我想写这个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我不知道你现在对于你现在的工作的状况、职业的状况满意吗？就说你现在34岁了，我不知道你结没结婚，有没有小孩，你在接下来是对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工作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规划吗？
我这样讲吧，就是像我们农村人一般是，就我们那边是很少在工厂打工的，一般都去工地建筑工地，现在的话建筑工地不是很景气，有好多年轻人都去工厂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反正农村人几乎是打零工为主吧。就我目前为止对我的状况是特别不满意，因为的话前一段时间我又被约谈了之后，在里面待了24小时吧，然后
还把你扣了下来。
我在昆山就被找到了，在昆山我来了一个月就被约谈了2次了。我还是说下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我目前的工作状况我是极度不满意的。第一个不满意的话就是说，不管是待遇方面，包括这个企业的管理模式，我都不是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再讲这个具体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感觉在国内生活的特别压抑，有什么都不能讲不能说。我当时有几天特别愤懑，心里特别愤懑，又不能说出来，又我又不知道该给谁讲，他还当时把我的手机还收走了。我当时心中特别愤懑，我都想在中国在国内待不下去了。因为的话我之前他没找我之前我都有一个打算，我的规划是未来5年是在国内安安分分算是努力的挣钱，然后的话可能就会考虑到走线去美国。
真的？
我当时发了一个推文，我说我忘记了原话是什么样子了，推文大意就是说我要用5年的时间努力挣钱，然后的话自己先走线或者以其他方式逃离这个地方。
这是你的人生规划？
这是我的人生规划，我不是说说而已。我在富士康的话，因为他是在那个办公室上班嘛，就很轻松。即便很轻松的话，当时我都很压抑，有些时候不想上班了，我就直接请假了。但是我来到这边，我来的第一天就感冒了，我感冒了1个半月，我都硬撑下来了。我每天坚持的我的动力就是说我要上帝祈祷，你让我早离逃离中国。
我能问一下你打工这么多年17年，你有多少存款？
这我几乎上没有吧，因为的话我有个小孩， 我有孩子。
哦，你结了婚，有小孩儿。
啊，对，有小孩儿。然后的话，前几年还离婚了，所以说的话，不能说一直有问题也差不了多少。
你的孩子是父母在带是吗？
对，严格意义上说还在啃老。
就是你爸妈在帮你带孩子。
对。
那你一般你多长时间能见一次？是男孩女孩？
男孩。
你多长时间能见一次你儿子呢？
在非康的话，我就是随时都可以回家。在这边的话，我从来就之后都没有回去，因为这次过节我刚才讲都没有休息嘛，所以说的话只能说过年回去了。
你在富士康怎么可以随时回家？你家就是在郑州附近的是吧？
因为周天都可以回去了呀，实在不行的话就请假就可以回去了。
你现在有目标了是吧？有了人生的目标，所以你要存钱。
对，有人生的目标，有人生的规划，就可以存钱嘛。原来的话咋说呢，又不能说存不住钱吧，就是存不住更多的钱，就感觉有一点钱就喜欢就想花掉它。
说实话也没有说多少钱对不对？
对对，也没有多少钱。你要是存点钱回家的话，过年就打个大脚的给这个买个东西，给那个买点东西。
你还要养儿子。嗯，
对，给小孩钱。我喜欢给小孩钱，我爸妈就老说我不知道这个钱中用等等之类的。
那你父母他们也没有田要种吗？他们还需要种田吗？你还需要帮忙吗？
他还是要种田，他也闲不住，就家里的田也不多，大概我们家十亩田吧，就是种的小麦，就是一季小麦一季玉米。
哦，这样子。你要帮忙吗？你原来在富士康的时候需要回家帮忙吗？做农活吗？
我只回去过两次，一般我是不会回去的。我爸都老说我，你穿的干干净净的回家来干啥了？现在也都是机械化了嘛，就是种田的话也不太需要多少人力，所以说的话跟原来还不一样的。
你是这种打算润的这个决定，是因为你觉得你这样打工下去没有前景呢，还是说你是因为政治上的这种压抑呢，还是因为什么呢？
有一句话怎么说呢？第一句话什么诚可贵，什么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就最根本的来说，你为什么要润？
就是说还是因为我认识好多算是美国的一些朋友吧，还有一些媒体的记者，包括就像你们说自媒体的，还是有一些做项目的一些劳工人权方面的一些人士，我感觉跟他们沟通，从他们那边学习的好多东西，我就感觉在国内现在这样，我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所以说的话还是认掉比较好。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这个我想知道是什么上，是经济上的呢，还是政治上的，还是什么你个人生活上呢？
首先是政治上的考量吧，因为的话我是就比较关心时政的一些问题嘛，虽然现在他不让我讲了，其实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这个世界上黑夜与白天那么分明，有好多人都看不清，就好比说现在的俄乌局势一样，它就跟黑夜跟白天一样的分明，但是在国内有很多人他们就不能理解，或者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感觉我是一个精神可能就是有问题的一个人了。你跟他讲俄罗斯是怎么去入侵乌克兰的等等，他们就会给你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就是觉得自己很孤独是吧？就是周围的人没办法理解你。
这也是一方面嘛，主要的还是觉得自己就没有任何的存在的价值嘛。人活着还是要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我回家里，我给我儿子讲台海问题，就讲台湾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儿子就指着我，就非常不客气的指着我，就一直说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你怎么这样讲？
你儿子多大？
今年11了。然后的话，当时就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媒体的采访，他去香港采访的时候，一群小粉红就指着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我原来看这个视频，我感觉就离我们很远嘛， 我没想到就在我身边，我儿子就跟他们一样的。
你儿子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他连父母的话都不听，都不会讲。或者我就在心平气和的跟他讲，我说你听我讲完你再说判断，我说你要有自己的想法。他就直接只会一句，你是中国人吗？我就感觉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你父母还有你自己是不是也在你们县城了或者什么地方有买的房子呢？
我家里有两个房子，但是的话都是在老家自建的一个房子。我还有一个弟弟，因为我爸当时出钱，就是重点算是培养我弟弟吧。他是在城市买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房子。我的话就一直抵触这个买房子，所以说的话我也没有要求他买，他我父亲也没有说要给我买房子。
你父母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医保啊社保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们退休有没有退休金啊这些东西你有没有想过？还有你自己万一润不出去如果以后老了怎么办，你都想过这些问题吗？
我父母的话因为家里还是比较有钱的，也没有想过说老了就老无所依吧。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不止我给他养老，自己老了去养老院等等之类的话。但是的话因为我家里有我外公外婆都还在世，所以说对于保健科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去年的话我外婆刚好因为这个 COVID-19 去住院了，感染病毒，他年纪比较大了嘛，所以说的话就比较严重，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关于这个医保确实是会报一部分的，但是的话他不像欧美等那些国家就说全额报销，他有很多项目是报销不了的，包括什么你的住院费啊，或者说是你的什么营养，你输的一些营养的什么药之类的，我具体不知道多少，但是我听我舅舅说是花了不少钱。关于这个养老的话更不行，一个月一两百块钱的养老金，我外公外婆他们是有的，你说一两百块钱的人民币能干什么呀？买个盐。
所以还是要靠儿女是不是？
中国的养老肯定是要靠儿女的，要不然的话就你靠政府养老那也不可能的。
你是就是虽然是在家是农村的，但是呢你从来也没有想过就说我有一天我就不行了，我也不干了，我就回家躺平了，因为我们家有田有什么有房子什么什么之类的，你也从来没这么想是吧？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的话实现不了，因为家里有我父母，有父母在嘛。
有父母在你就不想他们老唠叨你是吗？
因为你看如果我回去的话，我回去选择躺平的话，我父母还在田里挣钱，还去忙前忙后的工作，你觉得这合适吗？确实不合适啊。
嗯，对，他们你父母多大了，他们不退休吗？
对于农村来说没有退休这一说。我说一个比较心酸的，我外公今年90岁了，去年是因为我外婆生病嘛，然后他有一份工作，有份工作是什么呀？就是说去帮人，算是私人的养猪场，去那个清理猪的粪便，就是很脏很累的一个工作。虽然就是说那个我妈妈还有我舅舅他们会赡养他给他钱花，但是的话他还是要坚持去做。我外婆生病之后，我妈妈就一直劝他说这个我外婆生病了，你就把工作就不要去做了，然后就在家里就专心照顾病人，但是他不情愿。
嗯，他在那个猪养猪场就清理猪粪是吧？那还是挺重的活，他90岁了，他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好像800还1000我忘了，就是在北村嘛算是。
他现在还在做吗？
现在还在做。
90岁了。
你说中国人还能退休吗？
但是他如果不工作的话，他如果不做这份工作，他一个月就只有100多，不到200块钱的这个。
对呀，你想嘛，他平时没有，如果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话，他一个月就100-200块钱，可能就是说他有些时候也需要零用呀， 或者说就像农村呀、什么别人家里办丧事呀、办喜事呀，他要去给人家
出个份子钱，
对，出个份子钱等等。而且就像他们，他这么大，他肯定是辈分也在那地方，人家喊你去，你不能不去。他如果没有钱的话，他也不好意思张口去给这个他是儿子呀，包括女儿要。
你外公这个事情真的让人听了觉得挺心酸的。他做这份活，你知道他一周大概需要工作多长时间，然后一周要工作几天，你知道吗？
这个时间我不知道，但是的话一般都是天天都要去的，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让他做，年龄这么大了。所以说的话，如果你家里有事情了，或者你就早走一会儿呀、就没有严格，就不像外面上班有严格的时间。
哇，90岁了还在工作。
我想表达的意思，中国人没有退休，特别在农村。
我想问你说，在工厂，你要是想找工厂的这种的工作，也不是那么难的。
不是很难，是相当容易。你就是你愿意做的话，今天过来，明天就可以上班了，就这么简单。
嗯，那为什么大家年轻人都说找不到工作呢？
找不工作公司，大家不愿意去工厂去打螺丝呀，很累啊。你像我一样，从25号到今天一天都没有去，天天上班，我每天要走30分钟的路去上班，回来的时候回到家早上的话就特别疲惫。我今天跟你视频，你应该能看出来，我相对来说都已经很疲惫了，因为上了一夜的班。
哦，太不好意思，你是从几点上到几点？
从昨天7:30上班，晚上7:30。
上到今天的7点。
对，上到今天的早上7点。
你们中间有休息1个半小时的时间？
但是那是对普通员工来说有，对我来说，因为我是要管人，他们就休息了，我要负责给他们收尾，还要负责东西。基本上中午吃饭也就20分钟时间吧，然后没有休息时间。
哦。就是你要走半个小时去上班，然后再走半小时回来。
是是是，所以说像这些年轻人，他们过来，他们连最基本的工作都做不好，产线的流水线是特别的宽。有好多工作我虽然在管人，就是没事再教他们做，有些好多工作让我一做一天我都做不了，干不过来，太快了，
太累了是吧？
他的工作不是累，是快，
是快。你就人就像变得机器一样的是吧？你要跟得上机器的节奏是吗？
不，这就像刚才您喝水一样，你拿起水杯先倒水，拿起水杯喝在水杯里，这个动作一直让你做，而且的话它是达到人类的极限了，但这里都挑战吉尼斯纪录，就一直这个重复这个动作。而且有些东西就配合的机器，可能就是说这个机器它转30秒就要做一个，你的手就要不停，要做30秒，你不能让机器停下来。所以说呢，年轻人的话他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说他找不到了像前几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你去做个售楼呀，去卖个车子呀，月入上万，孩子生下来挣好多钱，其实那种生意是没有了。但是的话就像工厂这种廉价的劳动力的话还是有的，只是说没有人愿意过来做了。
嗯，就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也宁愿去送外卖，他们不愿意来工厂打工，对不对？
对，是这样的。而且的话就像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工厂，就我们这一条线大约70多个人吧，只有4个正式工，其余的全部是小时工。
什么意思？正式工和小时工有什么区别？
小时工就是没有签订的正式的劳动合同，就是中介公司交过来的，
然后钱最后就发到了中介公司，他们从中介那去拿。
对对，而且的话这是严重的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劳工这块有没有了解过，因为这个是不符合我不知道是那个中国劳动法有没有这样规定，但是那个国际这个什么 WTO 还是什么组织是不允许的，好像是小时工的比例好像不能超过20%，好像算是。
你呢？你是算正式的是不是？
我是正式工呀，我是拒绝跟黑中介合作，哪怕是工资稍微低点，我辛苦一点， 我也不愿意跟中介去合作。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都要来做小时工？他们做正式工是会很难吗？还是就说不划算？
做正式工也是钱少一点，做小时工是现在是30元一小时，但是正式工的底薪是2800多吧，2880，然后折合下来20还不到。
这为什么公司不愿意更稳定一些呢？
是这样，这就是现在因为这边也弹琴嘛，我就感觉他们应该是随时随刻准备跑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公司有好几个厂就卖掉了，就是把这个整个厂连员工带人带机器什么的全部过渡给公司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打了这么多年工，你有没有一个地方给你交三险一金呢？
富士康都有交呀，五险一金。
富士康都有交五险一金，那你都在交吗？你现在还在交吗？
在交。
那你就是还有一
些。但是我感觉这个没有用。
为什么没用呢？
就医保可能会有点用吧，就是开病可以直接拿着药。就像我不准备买房子，住房公积金，郑州的住房公积金是提取不出来的，就没有用。就像我前段时间算是失业了一个月吧，在失业保险金我也取不出来钱，政府都没钱了。
你有试吗？你有试着去取吗？
我就试着去取，我问了，他们说都取不出来。我朋友有取出来的，但是的话就是要比例吧，有好多取不出来，有个别人能取出来，要找人要给人钱，就是那中介公司嘛，给人钱能取出来一部分。然后的话，就像这种社保，平时的这种社保养老保险，那我就不准备在中国养老，你交那个就没用了。
好，谢谢葛先生。接下来是庞先生，他是一名长途卡车司机。
庞先生，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你多大年纪？你的生长环境、学习和就业经历？
1989年的，34还是35吧，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是一个长途的货车司机吧，货车司机，因为我是广东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我就是在杭州。因为我们这种工作呢，长途的，就是到深圳、东莞，就是拉快递嘛，就快递。现在国内这个快递这10年不是发展的也挺好的嘛，在快递公司那个大挂车了，16米、17米那个大挂车。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拉的？过去10年都是拉这个的，从24岁开始拉到现在。
没有，以前刚开始的话，高中毕业了也是在家游游荡荡了1-2年啊，父母。说实在话也是那个水平，也没法怎么正确的引导你，知道吧，就是农村的嘛，父母真的不懂得怎么引导你，给你指一条好的路，就在玩嘛，玩然后就考了一个驾照嘛， B2 的啊，中国电信那里网络，那些年2013、14、15这几年的话，那个网络就安装网络网线的，干了几年，2017就开始开货车了。
你们那个做长途客运的这个司机，一般要开多长时间？每天就是如果来活的话，开多长时间？然后你一般怎么休息？收入大概是多少？能稍微说一下吗？
收入还行哦，就是有点累而已。长途两个人换来开，3天一个来回，我这个活还挺轻松的，48小时以内啊，就是来回了，来回杭州跟深圳之间。
嗯，那你们睡觉吗？休息吗？就两个人换着开？
对对，睡在车上有卧铺的，因为国内这个现在查这个疲劳驾驶查得很严格，4个小时之内要换班的，要是很长那种长途2000多公里啊，就是累。我就还轻松，两个人1300公里吧。
你觉得还行，但实际上睡觉只能4个小时的睡是吧？
只能这种时候适应了，做牛做马习惯了，知道吗？很累的，这很累的，没休息要熬夜的。
那你们这个收入怎么样呢？就是跑一趟大概多少钱？
收入的话，我们论夜的，一个月能13-14左右，就是拿青春，拿身体来换钱啊。就有的人一个人干的，以前那个就业环境更加差，更加乱，知道吧？现在就1-2年啊。查得严格一点，来规范一点点了。以前人家一个月拿2万多那种啊，就是很累，一个人干，原本是两个人干的活，他一个人干了。 后来问题出现的多嘛，车也不安全，然后有的司机说实在，我就公司我都知道有两个司机年龄大一点的，就开着开着啊，就是没什么时间休息，然后就睡着睡着就起不来了，就工作还是没什么保障的。
哦，起不来就怎么了？就是心脏病，就是怎么回事了呢？
是了，工作就是说到底了，这种工作就是，哎，国内的公司就是那么一回事，没有工会来制约他们，因为我上网知道外面工会什么，就是哎。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开了六七年的车，你这些年能感觉到就是经济的状况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比如说你们的活现在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少了，现在自从马云，我们因为快递很多都是网购的知道吧，马云给打压之后，这个货量的确少了，也有可能大经济变差了吧，的确也不太好了。
嗯，你怎么能感觉到呢？是你们的活怎么少了呢？和以前相比，能给我们一个差不多就是？
我没感觉到，因为我看到公司别的同事不是很繁荣的城市啊，你像我东莞到杭州、深圳这些城市啊，都是挺繁荣的，知道吧？就是货还是很多的，冷门一点的城市啊，货真的少，就是发不起车了，车都没法发了。
哦，就你们跑的这种线路不一样，你跑的是比较好的一个线路，是吧？
对，人家就没法发了，没货不够嘛。什么西安那种货就可能少了，以前好了，现在的确差了，的确变差了。
那你怎么可以跑这么好的线路？他们为什么跑的不是那么好的线路呢？
哎，公司里面也是那么一回事，也要给钱给队长，也是黑黑的很。就中国社会就是那么一回事，也是黑的。给我钱，给一两万给他，是吧？
你有没有这种的社保，就是五险一金啊，或者三险一金啊，这些有没有？你们公司有给你上吗？
我公司没有，以前2016、2017年的时候，有人罢工，把人家炒掉了啊，没有啊，真的没有。
那你自己有没有生过病呢？你生病了怎么看病呢？
很年轻嘛，没怎么生过病，生过病的话，有时候感冒发烧的话，吃点药也行了。
我先问你一下，你有没有结婚生孩子呢？
没有，真的没有，还挺希望的，知道吗？没有工作，花费时间太多了，没什么时间啊。想约一下人家女孩子，都没时间。
那你那个，你父母不催你吗？我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因为在农村来说，父母可能会更介意这个事情，是吧？
我知道，他们挺传统，也没办法，这大环境就是那么一回事。女孩子真的少了，年轻的时候没抓住机会。
那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人生和职业规划有什么规划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尽量存钱呢，比如说你这个活你觉得你能干到多少岁，然后以后要再去干什么样的活，还有自己养老，这些都有什么考虑吗？考虑过吗？
考虑过，你太累了，所以真的是要熬夜，知道吧？你都知道，我都知道有的人睡死之类的。所以我还想开公交，知道吧？我还考了 A1 的驾照，我还想去开公交，公交又有社保。但是现在啊，政府没钱了，公交很多都不招人了，这一两年没招人。我驾照已经考了，还是希望有机会去开公交，不用熬夜。
你一个月大概存多少？就是你工资的多少存下来呢？
一个月能有1万多吧，能存下1万多吧。
你就其实不怎么花钱，是不是？
没时间花钱啊。
就比如说你一个来回，你从东莞开到了杭州，然后再花48小时，你回来会不会休息一天呢？休息一天两天呢？
对，就休息一天嘛，3天，我3天一个来回，一个月跑10趟啊，就这样子。
哦，这样子的，
真的轻松了。
这还轻松啊？这很累哦。
这就是相对起来轻松，就相对于人家什么跑什么北京2000多公里的那种，跑什么新疆，我感觉可以啊，就是，哎，可能做你就做嘛，习惯了，没觉得什么了。
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累不累？
累，还不适应，知道吧？慢慢的也接受了。
你能告诉我，你刚开始做的时候，这种不适应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状况？
累呗，累。第二个是跟人接触少，没什么机会认识女孩子。
就是整天在车上，是不是？其实是很孤单的一个职业，对吧？
就是那我有一个农民工啊，就是这样子啊。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情况？比如说你父母，他们是做什么的？你那个小的时候做没做过留守儿童？然后你父母现在做什么？他们多大年纪？
我父母都70多了，家里我最小的。我以前老爸的时候也是出去外面打工，一年回过2-3次。我老妈在家带着我，还有我爷爷、我奶奶。 但是现在老了也干不了了，回家了。真的只有每个月180，就是40啊！你们还是挺真的，知道吧？就是一回事，农村就是180块钱每个月。
你爸爸他做在外面打工打到多少岁回家的？打不动了？
我有可能是60几还是70几，我都忘了，就是那么一回事。年龄大了也不想他出去外面了，都叫他不要了，不要在外面干，还是回家吧。
就你的兄弟姐妹，你们都会给父母钱吗？
会的，会的，就是过年过节他们都会的。
哦，你会吗？你会给父母钱吗？
也会的，就是不多啊，一次是2-3千，1-2千。
那其实就是在农村养老，还是主要要靠儿女的，是不是？
是的，是真的，是还好了，还好，感觉到社会发展的还行吧。但是一对比啊，就是说，我经常上网嘛，一对比人家城市户口啊，一个月拿2000纸，你自己拿180是吧？就差距就出来了，就是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啊。我知道，知道吗？平时经常上网，有时候经常上外网之类的，我很喜欢看你的文章的。
嗯，对哦，你还到《纽约时报》来看？
我经常看。
你家里面还有田吗？你父母还种田吗？
还种一点点，不多，可能是1亩多。现在也机械化了，就是说有收割机啊什么，没以前那么累了。就是吃吧，不是种来卖的啊，就是种来自己吃。知道他们还种了一点点，就是也平时也经常叫他们不用种了，他也能也种，可能闲不住吧。
你多长时间回去看一下父母呢？
我还好哦，像我那些同事一年回去2-3天哦，我回的挺多，因为我挺想家的嘛，就是今天回了2-3次吧，又一回去了，不上班没钱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休息就没有钱是吧？不是说有年假之类是吧？没有。
那你父母他们生病了怎么办？他们的那个医保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知道，380那个。
就是他们要交380块钱一年，是不是？
是的，是的，前2年吧，2021年的时候，我老妈还住院了。我们去广州住院，报销的比例提高了，以前是很少很少，几乎是不能报销的啊。我老妈那时候住了一个月的院吧，花了3万多块钱，但是能报销好像1万多吧，记得不太清楚了。
就差不多能报销一半嘛，是吧？
有，对对对，但是那个比例还是有差距的，因为地方的一样，还是希望我们那个城市的人在那个城市那里看病，知道吧？有的差别。
你疫情期间你的工作有受影响吗？
受到影响了。据我观察啊，2020年的时候啊，那一年刚刚发起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快递啊很多活了，知道吧？很多货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人家还有存款，有可能啊，就网上购物还是多。2021年开始就不行了，2022更加惨了。还好，因为我们这公司是国内强2强3的，要是他们都没活干的话，那国内的经济完蛋了。
所以就说你能感觉到，但是呢，对你个人的这种的影响不是很大，是吧？
对，我们快递这个，我们干洗衣机的，就是这种，因为是影响不大。但是去年的时候，刚开始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司机还是受到影响了。我去年2022年的时候，经常要做核酸，那时候受到影响了。
比如说，你们那个有一张床是在这个车厢里边，还是在驾驶座的后面？
驾驶座后面。
驾驶座后面啊，然后吃饭怎么吃呢？一般都吃什么样的饭呢？
有的人可以做，我们都是在服务区吃或者打快餐。服务区有的，就完全是风景游人。有的人喜欢在车上吃个挂面也行了。
你没有结婚，和这个现在就说，就是我听说就是农村结婚的成本很高，就要彩礼呀，还要房子呀，要车呀，这个对你不结婚的这个决定有影响吗？还是你就是因为你这个工作根本没时间见人？
我希望能结婚的，我觉得能做父亲恋爱都是一个人的权利，我想的希望的，没办法，也就是干这种工作。有时候我还想不干了，想找个轻松一点的或者别的活干一干，能有机会认识你还是，但是现在大环境是这么一回事啊，改变不了的，你还得这些少了。
你如果想到你现在34岁，你想到你差不多到你父母的这个时候，你我不知道你怎么就是在想到自己要养老啊，要退休，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可以退休，然后你养老会要可以怎么来保证自己养老呢？
真的是想象不到，现在国内经济那么差，因为我整天也上外网，也对中国社会那么了解，也是有点悲观了。 最好的时代我们都没拉住枪是吧，这普通人是吧，没拉住枪没发着财是吧，你要环境差了你还想拉枪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在想就是说不从这个大的环境来讲，就比如说你个人你怎么来计划，你什么时候退休，然后你退休了以后怎么养老，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没什么计划，我就说现在想，看到时候环境好一点了，可能开个公交呗。
如果有公交，但是你知道好多城市不是去年爆出来好几个城市公交公司都恨不得倒闭了、停运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但还是会好的，我感觉会好的。你看中国体量这么大，它不会一下子垮掉，知道吧？还是会好的。
你觉得会好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好的呢？
但现在是说会下行了，但是它还是量那么多啊。以前国民党那个时候还有那以前那么差都还有地主阶层了，是吧？这个时代怎么话也好，是他也有混得好一点的人。每个人都想移民，我也想移民或者运出去，是吧？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很多人啊，普通的大多数人啊，都是没法选择自己的命运的，被迫选择在原地随波逐流，就像香港人那样子啊，几百万香港人，有60、70万人的确是去了英国，是吧？很多普通人真的走不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存款大概现在有多少？可以说吗？
可以啊，有几万块钱而已。以前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会攒钱，一有钱了啊，就是买买 买。
现在开始攒钱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攒钱的？
就是做一两年吧，啊，看到经济差了，的确要点存款。我就说我现在不上班，没有收入，我可以熬个两三年就行了。
那你有没有买房子？或者你家里面有没有给你盖房子？
都有提，这其实做事大环境啊，都有是说叫我买房子，我不想买，不想当韭菜呀、啊。我刚开始干的时候啊，的确感觉到就好像张国荣电影的时候没有脚的小鸟似的，居无定所吧。但是我做工作还有固定的，固定跑固定的线路，就有固定的住了，有固定的床，有的。就是说要熬夜的时候，睡醒觉的时候，有时候心情还不好。昨天晚上来的还挺早，我是。还正常睡觉了，就是说我感觉今天状态还挺好。
你接受不了的是，接受不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呢？
就居无定所了，整天在车上了，在车上住啊之类的。这个工作很多人就是为了省钱，有的在车上住的也有。
就你们在开车的过程中，你们两个人换着开，你们俩之间说话说得多吗？然后你们开车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娱乐吗？就这么一直闷着就开着。
有时候也挺经常讨论政治，两个人好一点就讨论。的确，娱乐少，真的少。工作时间干长了，的确会压抑人的天性。
那你们等于说一个月休息不了几天是吧？一周能休息10天。
一个月是我3天一个来回的话是，现在一放10天了。昨天晚上就来到了，今天晚上2、3点才发作，是24小时嘛，就是说一个月也是休息10天，把时间给挤起来了。
对呀，因为你是中间是不休息的嘛，那你这个休息只是让你缓口气，继续干活，对不对？不是真正的休息，这个真的是还是挺……我再问你，更细致一点吧，就说你这个收入，比如说你跑，你们是按一个月来的是吧？你一个月是要跑10趟，能拿到1万几来着呢？
12,000、13,000，
1万2、1万3，就跑一趟是1200、1300，
不保持啊。
不包吃，吃是自己的。然后也没有这种五险一金了，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没有，别的公司有，我们公司没有，全程外包，坏得很。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还是有点希望啊，上那么多外网，看到外面的世界，了解了政治，慢慢的了解了多了，就是。中国4、5千年历史，其实就是4、5千年的专制的历史。但是我希望经济会好啊，
如果经济不好呢？
人也要活着，难道去死吗？对吧？中国人的生活作息啊，或者有一天他就变好了呢？你要保留希望啊，希望国家能变好，真的能变好。
好，谢谢。
谢谢庞先生，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